欢迎来到好声音。大家好，我是好学好哥，欢迎来到好声音。今天好哥呢特别邀请到叶问老师，好，请叶问老师跟打声招呼好吗？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好朋友，好哥，大家好。
叶问老师呢，其实是好哥非常尊敬的财经大师啊，尤其他在
不太客气了。
财经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话，好哥每次说看到他的资历，我都说尊称为大神。然后最
没
近
没没，
呢，真的真的
嗯，
啊，
不
今
敢。
天呢，我想请叶问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啊，一方面是他的新的线上课程啊，二方面呢，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呢，对很多人呢，尤其上班族都是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他最近
嗯，
出了一个课程叫《劳工退休金的完全攻略》。啊，
是。
我想说，针对退休金呢，可以说是每一个人辛苦了一辈子之后，希望能够好好去在乎跟管理，甚至去运用的。那怎么样在合理合法的状态之下，能够让自己的退休金得到比较大的效益？我想是每个人心中都希望能够得到的一种寄望。所以今天我们就很开心了，要特别邀请这个叶问老师啊，来跟大家做分享。首先，这个叶问老师，如果不介意的话，
哎，
因为可能有人认识你，但是有一些在好声音的听众也不是很认识，那么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好，那我30秒介绍一下。我先讲一下，我是好哥的粉丝哦，跟大家是一样的。对，那我跟你讲哦，我跟好哥哈，我是在 FB 上都会关注好哥了哈。然后呢，有一次好哥的演讲，我就去参加了，在淡水。哦，
点书屋的
哇！
时候，
对，实在是太棒了！我跟你讲，我真的很少看到有人可以把观众逗得这么开心。然后那个讲课的时间到了，没有人想走，而且越聚越多人，而且大家都现场都嗨了，嗨爆！哇，我在佩服欸，我本来以为好哥是一个人文书生呢，哦，那
人文书
应该
生，
是比较
严肃一
斯
点
文情的。
的，呀。
结果我发现起来，他开起玩笑毫无保留，
对呀，没错
真的真的哇！我在佩服佩服啊、哦！好，那我先讲，我是好哥的粉丝，然后呢，我自己是在金融业有20多年的服务资历啦。那我现在已经是专职的讲师啊，大概从事专职讲师大约有10年啊。我主要在金融研训院啊、哦，它是一个国家级的金融训练中心。担任讲座，那我自己有一个顾问公司，自己担任总经理。那还有就是在金控或是银行、保险公司，比较常会邀请我去做一些内部训练，啊，大概是这样。
对，其实叶问老师很客气啦，说的是我粉丝，其实我也是他的粉丝哦，我们是相
哎，
濡以沫啊。因为
谢
其实
谢
老
谢谢。
师的资历非常丰富，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硕士，然后在各个不同的，比如说台湾理财发展促进会啦，台湾理财的顾问认证协会啦，中华机器人理财协会啦，那更不要讲说我们刚刚听到金融研训院，金融研训院其实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培养金融人才的一个算是一个集训的中心，所以
是，
很多包含好哥的自己的好朋友啊，都从那个地方接受到非常扎实的一个培训，所以我也是今天啊特别能够邀请到叶问老师来，很开心之外啊，因为我们两个那时候在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到说什么时候说，要不要聊一下铁人三项跟跑步啊，跟这个骑脚踏车
好，
啊？所以说，其实，我们两个呢，在运动上面的话，也有共同的嗜好啊。这也就代表一件事情，其实财商啊或金融这件事情的话，其实真正关心到最后都是自己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
没
以这就
错。
是为什么今天好哥特别讲说，劳工退休金也是关系着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你退休之后，有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帮助我们大家过好退休的生活？那一开
没
始呢，
错。
我就单刀直入了哈，想
好，
请
单刀直入吧。
问一下，
好。
请教叶问老师，我们常讲
是。
说这个劳保哈，或这个劳
对。
退啊，有所谓的劳保年金网啊，那
是。
什么是劳保年金网？那劳保要怎么做哈？退休金才能够领得多，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哦，好，其实哦，我一年大概有30-40场哦，是一些退休金的讲座。那大家问最多的哈，我觉得最常发生的两个，第一个就是说，劳保劳退有什么不一样？劳保哦是公积金的，我们交钱给这个公积金，它是大水库，它是政府的啊，所以劳保局来管理。那它是一个社会保险。强制性，大家有在工作的人就应该加入劳保。
是。
那劳保你可以看作哈，它是一个房屋，3层楼的房屋，第一楼第一层，啊，这是劳保。好，那
对，
劳保你是被保险人，你的年龄年资达到了就可以领钱。
呀，
啊，劳保的钱叫做老年给付。
嗯，
好，那第二层楼就不是劳保喽，我们就叫劳退。
老退，
啊，像我们有在企业服务过就知道，你的公司帮你提缴6%6%，啊，那个就叫劳退。那劳退它不是大水库，它不是公积金，它是个人账户。
是。
啊，就好像我们，哎，豪哥，我们去参加铁人三项。啊，
对，
你每次骑脚踏车，你是不是都准备水壶？
没错，没错，
对不对？哈，好，
对，
我跟你讲，我们自己脚踏车上面携带的是我们自己要喝的水嘛，
对，
或是运动饮料，哈，那就是个人账户。
对，
可是劳保呢，就是那个补给站呢、啊，
补给站的水，
补给站的水，补给站大家一起用，大家一起吃。
呀。
结果哈、哦，你知道吗？像豪哥哦，他的速度快，豪哥如果把补给站吃完了，
后面就没
我就
了，
没得吃了，我在后面呢、啊。
对
我
对
到补
对对，
给站，我说：“哎，你们怎么没水嘞？”啊，他说：“前面的人比较快，他们都把水喝掉了。”哇，
啊，
那我也喝不到
对
啊！
对
啊，
对对对，
所以第一层有这个缺点啊，
呀
但是第二层没有问题。第二层每个人自己带，你
呀，
在台积电，你在联发科，你在哪一家公司服务，那一家的雇主就帮你提6%。
嗯。
啊，那就是你个人账户啊，你也可以自己再增提6%，
OK，
啊，以后自己带走，
很清楚。
啊，这就是第二楼。
呀，
那第三楼是什么？第三楼就是个人准备，比如说，好哥，像我们的脚踏车，我们
对，
有时候那个车衣，或是我们的头盔，或是我们是不是自己有时候会再塞一些那个要吃的胶，对不对？补
补
给
给
品，
品，对，补给品，
啊。对，然后让我们增强体力啊，甚至我自己会带一些牛肉干，
对，对。
哦，类似这样哈，就边骑边吃一下补充体啊，那个你就可以看成是第三层，
啊，
第三层，那第三层哦，是我可能利用不是政府提供的平台，我是自己，比如说存 ETF，
懂。
哦，保单，哦，或是我自己买美股、买股票都可以，那就称为第三层。所以我们的退休金的来源应该是劳退，是第二层，哦，然后劳保是
第
第
一
一
层。
层，对，然后所以一二相加之后还有不够的，就是我们自己准备第三层。
哦，很清楚。今天这个眼界大开，你这样讲有道理。
感谢。
所以说，其实我说劳保劳退啊，跟这个自我准备啊，其实它某种程度上面都是我们希望在我们没有工作的时候，当然这个没有工作是指我们一般在公司上班了哈，能够给我们的资源。所以大水库呢，就是第一层啊，自己小水库呢是第二层。那自己要额外准备的，不属于这个公家的话，是第三层。
没错，完成正确。
所以看自己怎么去安排这一二三层啊，尤其是第一层，因为大家是个大水库嘛，所以如果这里面的这有些人把它用掉的话，它就有一些风险，后面可能领不到。但针对自己第二层跟第三层的话，掌控性在自己手上。
哎，
这个我
对，
刚
没错。
听到老师的一个非常个清晰的这个分享，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继续往下接着问哈。
好，
那回过头来，那如果说到时候我担心说，哎呀，那如果说以后劳保啊领不到的话啊，那想要一次领出来，一般这种金额要怎么计算会比较好？
好，直接单刀直入哈、哦，谢谢好哥，好哥的问题都很直接。如果我们劳保有2种领法，一种叫做一次领，
对。
然后呢，整笔钱就自己放口袋，那劳保局我们跟他就完成了，就是说退保了，
对，
啊，那个是整笔领。第二种是，我们就每个月慢慢领，啊，那我们跟劳保局的关系就是每个月底他会发钱给我，好，所以这两种呢，如果有一天呢，哈，我举例，我们年满65岁，我真的要退休了，那我可以好好坐下来思考一下，把好哥的书拿出来翻一下。宝哥的书有一些这个在财务上的思维啊，我好好来冷静思考之后，我发现说，哎，我这个人哦，自己喜欢投资理财，
对，
啊，那我可以整笔领出来自己来运用， 我认为效益更好。好，
对。
那可以的。好，所以如果我要一次领，我跟大家报告，只有两个数字。如果啊，我要整笔领，就是领206万，劳
啊。
保领到最高，在60岁的时候，如果我领就是206万，那如果我到65岁再领，领到最高就是229万。
啊，两
啊，所
百
以我们的听众朋友
二
只要
九。
记两个数字，一个叫206，啊，它是你60岁的时候如果要把劳保一次领206，啊，206万。另外一个是你如果愿意等到65岁，啊，或是过了60岁之后，你愿意再等待多个几年，那你可以领到229，229万。啊，这就是整笔领。哦，那当然，我的前提是说我们的劳保有个投保薪资啊，我是保比较高的。哦，保到45,800，现在最高45,800。哦，像以前好哥是比较高阶主管，那投保薪资都是最高的，啊，最高就是45,800。
对，所以45800的话，如果你是60岁退休，你基本上就是206万；
两百零六万，
如果是65岁退休的话，就是229啊，
229万啊，不
二
可能比这个更高了，因为这个是上限。
对，所以大家记得这两个数字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假设我一次领回来的话。要做，不管你要投资 ETF 啦，或是投资债券啦，你就可以在60岁跟65岁的时候多了一笔这个资金哈，可以做自主运动的哈。那这个东
那我
西，
也稍微补充一下，因为刚刚在一开始，好哥有讲到所谓劳保年金网，我们刚刚讲的206万、229万，它是整笔领的。
没错。
但是如果我想月领呢？哎，可以。哦，那月领复杂的东西我们不讲，我们讲最直接的。劳保局的统计啊，是说哈，台湾人哦，平均选择月领的话，他的投保年资大概33年，
33年，
啊，所以他领下来的金额大约落在18,000。
每个月18000。
对，这是常态，就是平均值。哦，但
OK，
是像如果好哥工作年限比较长，投
对，
保薪资比较高，那以后你可能会领到2万多，甚至25,000，甚至3万。哦，所以它取决于两个变数啦，一个叫做投保薪资，
投保薪资，
一个叫做年资。
年资，
哦，对，那我们举例哈，比如说，假如啦哈，好哥25岁开始担任上班族，举例，那一直工作到65岁，
四
这
十
四十年如果都有劳保，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好哥平均一个月大概可以领将近2万，
2万块，
对，哦，那一年就24万，十年就240万。啊，我们退休后，我们预估了25年好，所以一年领24万乘以25年，啊，这样就是我们退休后可以领到的钱啊，这样算起来大概600万了。
懂，所以说，如果相对而言的话，我们就以2万块来去看了啊，就是你自己认为自己不会操作整笔的资金，没有办法把206万跟229万放在自己手里面去运用的话，你可以把它当成类似年金的方式，就是你退休了，这国家呢还持续不断每个月付你18000到2万块，甚至更多的奖金啊，那你就把它当做是我就每个月有固定的被动收入进来啊，
没错，
活得越久。领得越多嘛，哈，哦，所以说每一个人需求不太一样，那你是要以年金的方式呢，还是一次领的方式呢？就回到你自己本身对这个资金的运用，哈，还有对整笔资金的喜好来去做决定。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权的问题，哈。那接下来的话，我想再。
我也再补充一下哦，因为如果啊，我们再深入哈，再把它延伸下去，很多人哦，因为真正在也讲座的时候，很多民众还是会问说，那老师你会怎么选？哦，问
对，
我会怎么选？
没错，没
那
错。
我跟大家分享有3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关键点就是说你要评估一下自己的健康。
健康状况。
对，如果像好哥这样都是226铁人三项，超级铁人哦，那家族的基因也是比较长寿的啊，自己也认为自己对身体的照顾是不错。好，那预估会长寿的话，当然选月领啊。哦，因为刚刚好哥讲到关键字，活得越久，
领得越
领得
多，
越多。对，好，这是第一个从健康看。那当然，反之，我的健康如果没那么好，那我可能可以倾向一次领啊，早点享受嘛，早点来用。好，那第二个就是刚刚理财的能力。 如果我有理财能力，我可以选一次领，哦，比如说我买0050，我现在200万，把它买进去，那我预估了哈，如果它投报率8%，在72法则的这个效果，可能过个8年9年，它就会多一倍啦。
没
我现
错，
在领了206万，过个几年就412万了。
呀，
那如果有理财能力的人，可以一次领。
对，
但是如果你是理财小白，或者是说比较保守，哦，像我太太基本上她是不太碰股票基金的，她会害怕。
对，
那我太太我就跟她说，你就月领啊，不用想太多。
没错，
哦，只要有一口气在，至少国家照顾。
对。
那第三个关键就是你预期然后劳保有没有可能领年金哦，以后会减码？金额会下降，
对，预期会
哦，
比
因
较。
为对，因为现在要进行年金改革，那年金改革军公教呢已经改了，军公教他们的年金本来月退休俸哦，大概就打8折或8、5折，就是会稍微减少。如果你可以接受，你现在一个月月领2万，但以后政府有可能年金改革会变成8、5折、8折，你还是可以接受，那 OK 啊，那就月领了。
对。
不用担心领不到了，因为政府大概就是走向年金改革，就是采用军公教的方式，大家少领一点，但是让大家有的领，
对，
基本上是不会说回到破产，所以大家不用太害怕。那但
呀，
是如果你完全不希望，哇，你觉得政府怎么可以把我减少我的给付哦，还给我减少什么？不行，那你当然就选一次领，因为一次领没有减少的问题，你整笔拿了就走，
对，
就这样，
就跟他们有
三
瓜
个。
葛了，对不对？你
对
这
对对
你
对，
就没有瓜葛了，所以不管
是，
是健康也好，或是你
嗯，
投资的能力也好。或是你对于政府未来在年金上面，它会不会政策上的波动也好，哈，是决定于你要一次领或者是分批领的一个关键。
对，对对对，是
那
是
另外
是，
的话，我也要帮一些就是我身旁周遭的朋友来问啊，因为毕竟我们刚刚讲说劳工，但是很多的这个现在目前的自由工作者很多啊，或者是斜杠人很多，所谓自雇者，那他们自己这样的人啊，他可能不是老板，他自己就是老板，或者他自己是劳工帮别人做事儿的，那他应不应该投保类似所谓的国民年金呢？
哦，好好好，谢谢豪哥。因为国民年金它是另外一个社会保险，
对，
它的地位跟劳保是平行的。
是，
我们台湾有5个社会保险，我跟大家报告，他们地位是一样，但是因为身份别不同。好，举例来讲，如果我是公教人员，就是公保，
对，
我是劳工，劳保，
劳保，
我是农民，农保，
农保，对。
对，那均职就均保。哦，劳农工军，你看这四个就四种社会保险，
对。
但是台湾有一个神奇的哦，就是说像家庭主妇，像学生，如果你超过25岁以上还在当学生，比如说还在，那像这样子的人，他其实没有真正在工作，他
对，
没有劳保，他也不是公务员，也不是军公教，那我们政府就有一个叫国民年金。就会把它纳保，好，但是国民年金其实它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因为它是专门给没有工作的人。可是我要讲一个重要的关键，台湾人很多人都犯错，什么意思哦？就是，好哥，我跟你讲，你喜欢吃那种甘草芭乐吗？
蛮好吃的啊。
蛮好吃，对不对？地瓜球。
地瓜球有点热量高，我不太敢吃。
好，我跟你讲，我们台湾的夜市是不是很多好吃的小吃？
对。
好，有一次呢，我去一中商圈，然后一中夜市呢有一个卖芭乐的小姐姐在那边切芭乐，我就想说就买100块好了，我在等
对，
她切。结果这个小姐姐呢一边切一边在耳机讲电话，她就讲说，哎呀，你去帮我缴那个国民年金啊，那个已经好几次没缴，你帮我缴一缴。
对，
那当然，我就等到他切好芭乐拿了要走，但基于一种职业上的，一种多管闲事这样，我就回来问他一下，我就问他说：“哎呀，小姐，你刚刚说要缴什么钱？”他就说缴国民年金。那我就问他说：“小姐姐啊，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在工作 他说当然有啊，他早上起来要先去买芭乐，啊，芭乐买了一箱一箱回来，他要切，要整理，要洗，要怎样哈？那晚上开始出摊，哦，他休息一下之后，晚上出摊要顾摊位，从傍晚大概6点顾到晚上11点，
对，
有时候还有人叫外送，他要再去送。他说当然有在工作，那我就跟他说，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发生了一些什么意外事故啊，他在骑车外送的过程发生一些状况，你知道你的国民年金会给你什么钱吗？他当然不太知道了。
对他不知
啊，我
道，
要讲没有钱，
没有钱
没有
啊，
钱，因为国民年金是给没有保险的人，没
嗯。
有社会保险，没有劳保。那我们劳保，如果你是有工作，要保劳保，所以你是斜杠族，你是自雇者，哦，你是自由工作者，你没有老板没关系，但是你只要有在工作，应该都要保劳保。
啊，
哦，劳保才会提供你，比如说伤病啊、失能啊。或是一些意外伤害，一些保障。
那是真正保险的这个功能，但如果国
对，
民基金它没有保险的功能。
对，他没有在，因为他会去保国民年金的人，在政府的认知就是没在上班，没在工作。
对。
但你知道，台湾有很多明明他是，比如说他开那个 Uber 啊，
对。
甚至是送 Foodpanda 啊，甚至在夜市做小摊商。他们都去保国民年金，一开始就保错了。那他们为什么要保？就是觉得说那个保费很便宜啊，因为劳保比较贵。可是我要讲这个错误的迷思一定要破解。劳保虽然比较贵，它给你的保障比较好啊。你有在工作，当然要有劳保的保障啊。再加上劳保的退休金比较高，它是国民年金的好几倍。
那这样子的话，叶老师，我想请教一下，那国民年金颠倒过来问，适合谁去保呢？还是坦白讲
哦，
的话，一般而言的话，其实不太需要保国民年金，你只要找你
对，
想要的保险就行了。
是因为国民年金当时的设计就是说，哈，我们台湾在结婚后，他可能辞掉工作，
对。
啊，在家就是专做家事，哦，或是相夫教子。好，那像他们这样的人，有一天他退休了，他是没有任何退休金给付。
所以那个算是退休金的累积资产给他就对了。
对，等于说我们政府哦开办一个退休金啊，这个退休金我们叫国民年金，专门给这种家庭主妇，哦，或是没有工作的人，他有一天还是老了，让他至少有缴一点钱，然后以后让他有领一点钱，让他们有一个最基本的保障。
懂，
啊，那
这
个
个
钱很少，每个
懂
月
懂，
能领的钱也不过三
也不
千、
多。
四千、5千。
所以那个有一点点就是。半强制的让他们去储蓄的概念，让等
哎，
他
对。
这个老的时候呢，你可以把你之前缴的钱呢，慢慢变成养老的钱，但他没
哎，
有一
对，
个保险的这个功能在
对，
这里面。
是的，是的。
所以如果你要强制让自己去储蓄的话，其实不一定要选择国民年金，你自己开一个就是我们讲说定期的存款账户也可以。但如果你真的是要想保险的话，你不能把国民年金当成是保险的标的。而应该去找寻，比如说劳保、农保这个各种不同的工保，才是真正让你去保险的这个标的，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思维嘛，哈。
对，因为其实是这样啦，就是说。国民年金哦，它一样是个保险，它还是个保险，因为它全名叫做国民年金保险，只是
是，
它的给付都不高了。
懂，
它
就
一样有死亡、失能哦，但是它那给付都少少的，
对，
帮助不会太大。就是每个月，假设我真的保国民年金身故了，我的家人一个月就拿个三四千块。
对，相对的话，就是它的能够保险的额度跟范围，可能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真正碰到意外事故的那种需求。我觉得
没
这个
错，
才是
没
一
错。
个核心的概念。所以回到刚才叶老师一开始就讲了，不管你是要一次领年金呢，还是分批领，一次领钱，退休金还是分批领年金，都回到你个人的需求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对对，是
你不
是
是
是。
为了便宜哈。去买一个便宜的东西，就像我们跑步也是一样，你买一个非常烂的鞋，但是一天到晚练铁人三项42公里，那两三个月换一双鞋，两三个换一双
换一
鞋，
个，
你还
没
不如
错。
买一双比较好的鞋，又不会受伤，对不对？又用了很久，虽然很贵，但是很耐啊，这就回到自己的需求了。那我接下来要请教老师啊，就是还是回到这个退休金的本身，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一层、二层、三层嘛，哈，
对呀，
那真正退休金。 需要多少钱？这是很多人都问的问题啊，就是我们退休到底
对，
需要多少钱？有没有办法？就像刚才206万啊，229万，有一个概括的数字，可以稍微给我们计算一下。
有两个方式哦，一个是我们利用国外国外很多财经专家，他们有讲一个叫4%法则。
4%法则，
对啊，4%法则很单纯哦，就是说你把你一年要的年支出估算一下。好，那我们举例，我的一年年支出50万，
对，
就每个月4万多，一年50万我够用。好，你就写下来50，然后把它除以0.04，就是除以4%，五
对，
十万除以4%，那你就会得到1250。
就1250万，
哎，我算一下哈，五
差不
十
多。
万除以除以4%，
对啊，
对，一二
乘以
五
二
零，
十五等于乘以二十五
就
嘛，
乘以25倍。
对，就等于是1250万。
对，那这样子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退休金逻辑。好，那它背后有它的意涵呐。好，国外的很多财经专家，但是大家归纳出来说有一个这样快速的速算法。这个给我们听众做参考。
对，就
另
是
外一个，
好，
对，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用比较单纯一点的，比如说退休后呢，大家想想看呢，最花钱的有3笔钱是常态性的。一个就是吃饭钱，
对。
就最基本的，我们叫基本生活费啊，日常一定要用的这些钱。好，那这个钱我们可以设定啊，比如说你一天需要1000块，那一年365天，那就365乘以1000，36万。
36万左右，对。
那但是这个只是基本生活，那第二笔钱叫做什么？叫做休闲娱乐。有些人他比较早退休，哇，他就开始展开他精彩的退休人生，那休闲娱乐费可能就会增加哦。有的人到国外，有的人在国内，那自己的休闲嗜好，这第二笔钱。那第二笔钱到底要估多少？我认为如果你会比较常出国旅游，你可能要抓个400万。
400万，
如果你退休后有个30年，你可以估个400万，那就是说每年大概。比较充裕的就是说大概有个20万、10-20万这样的预算可以出国
我
旅
玩，
游一下。
对，
好，那如果你比较常态性是在国内，那大概一半就可以了，因为少了很多机票、住宿，你大概
对，
抓200万。好，所以第一个刚刚叫做基本生活费，就看你退休后，如果我们预估活30年，基本。
基本生活费，对。
那中间的这一个叫做休闲娱乐费，如果我是以国内为主，那准备个200万，这样是1100。
对。
第三笔是最难预估了，来给好哥猜猜看，退休后年
退休
纪大了，
医疗吗？
喂，好哥果然是专家，就是医疗费。那医疗费说坦白了，我不太知道会花多少，所以我们就是用一个准备金的概念。那我是建议大家可以。估一个大概是200或300万。好，比如说我们虽然身体很健康，那可能不会用到太多医疗费，但是你可以把它用来健康促进
没错，
当成你的预防做健康检查
没错，
吃一些补给品、保养品，
对。
好，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说，如果健康真的比较不好，有一笔常态性的那个基金，就是我的医疗备用金。大概200到300，其实以目前因为当然物价会调整，以目前来讲也算是一个比较安定的力量。
对，没错没
所以
错，
如果这样加起来大概是落在1300了。
对，1300左右，啊，那
对，
如果
我们没有太夸张，就是以一个常态性的，大家可以用1200、1300或1400，大概在这个范围当成自己的退休的一个目标。
对，我觉得这样其实挺好。这样叶老师一讲完之后，你如果说多存一点，那你就是多赚嘛，就更保
对
险
呀，
多嘛。那如果你觉得你可能现在目前存不到的话，你就少花一点嘛，
哎，
啊。
对，
你就让自己能够量入为出哈，把这个目标尽量在比如说60岁、65岁的时候，能够有一个1200万、1300万的这样的钱。那接下来的话，如果你要多存了啊，那某种程度上就让自己比较心安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大家而言的话，是一个很简单可以依循的目标啊。不管是1250万或1200万、1300万，这两个数字看起来4%法则，跟我们刚刚这样粗算啊。 都差不多，所以让我们基本上心里有个底哈。那回过
所
头来，
以哈，我再补充一下，
对，
像刚刚好哥这样总结一下哈，你看我们如果抓1200万啊，因为我是小资族嘛，我也不可能存
对。
说太多，什么2000万，我存个1200，但是大家想想看，退休是一个长期的持续，
没错，没
那
错。
我有些钱根本不会在今年用掉
呀，
啊，所以如果大家有看在好哥的一些理财的策略里面，我
对，
把这些钱哦做一些投资的运用。
没错，
哦，我也不用很贪心哦。我透过这种一篮子的嘛，哈
对，
，ETF 啊，哦，资产配置啊，我每年赚个5%就好，也不贪心了、
对。
啊。1200万，5%，那大概就有60万了。
对，没错。
所以我的钱呢，不单是日常要用还够用，而且还会生出新的钱。
对。
所以好处就是它是一进一出，就是说我虽然日常哦。每一年会消耗掉一些我的本金，可是我的本金还会再长出新的孳息收益。哎，
对。对。
所以我的那个退休金，如果你能存到1000万、1200万，其实它会源源不绝。
没错，没错，它就等于是你的金鸡母是一样了。
哎，对对对，生金蛋。
对，生金蛋，那你有这样的一个资金存在，所以人家常讲说为什么要存钱？我说存钱
是。
最简单的关键就是让钱去帮你赚钱嘛。
对对对。
因为有一天如果我们自己不想工作，或是没有能力工作的时候，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把钱当成是我们的主人哈，我们拼命去赚它，然后年纪大的时候钱就变成你仆人了，就可以创造被动收入了哈。那
对对，
回过头来哈，我们就是往回推啊，就以终为始。那这样去算的话，叶老师，能不能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如果是一般上班族，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退休金比较好？
好，这个哦，我都有下过苦功，好好研究，嘿嘿，我跟大家分享一样三个数字。好，我们先设定哈，如果我们的目标就像我们刚刚讲，我们假设要想要在65岁准备1000万好了。啊，就是我们不要定太高，我们就定65岁，我要1000万当退休目标。好，那往前推，如果啊，我在5%的报酬率，因为我们现在开始存嘛，假设我的投报率哈，我透过基金 ETF 我这样存，我的年化报酬率就要5%了。我从35岁，就是有30年的时间，35岁存到65岁，30年来存，每个月存多少呢？每个月存12000元，就可以做到。当我65岁有1000万，可是有些我们听众朋友说：“哎，啊，我都45了啊，你跟我讲35，我根本就来不及了，回不了过去了。没关系，还可以来得及。如果45岁存，只剩20年
二
了，
十年，
对，啊，一样抓5%投报率，哦，就长期年化，我们抓5%。”这样的话呢，每一年啊，每一个月的哈，就是它的刚刚12000多一倍，就是两万四，
2万4，2万4。
蛮奇妙的哦。一个12000，你如果早一点开始12000，35岁，那如果稍微到45岁才开始，就24000。那我是建议不要晚于45岁了，
对。
因为你退休金哦，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那么钱要复利，还是要给他时间。
没错，没
那、啊、
错。
你钱要存。你的一方面劳动力在提供劳动力啊，获取收入，那你要把一部分的钱留起来以后用，所以你有个20年算是基本。
对。
但是如果真的还是来不及了，已经55岁了，
对。
只剩10年了，给听众好朋友们猜猜看，刚刚35岁12000，45岁24000。大家猜55岁大概要多少？
55岁，四
只
万
剩
八。
十年。好哥猜得很准，但
哎，
是呢，真正需要的数字是65000。
6万5哦，比这个
对，
不是2万4的一倍啊，是将近是两万
对，
四的快两倍
对，
了。对，
对，因为他少了
时间
足够
少了时间去做累
的
积。
时间呢、啊，这就回到说对，所以如果55岁才开始要存退休金，真的压力会变很大哦。
没错，没错，没错，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复利效应嘛。
是是是，
你时间拉长的话，不要小看那个前面的12000哈。他这个妈妈生小孩，小孩再生小孩，一路生下去，经过30年之后，这个时间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没错。
这也是提醒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啊， 很多东西就是及早准备，及早开始，不要小看这个时间的力量，慢慢一点一滴啊，滴水穿石。等到你真老了那一天的时候啊，你就会不会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了。你少小一旦努力之后，老大就笑嘻嘻啊。这个
笑
基
嘻嘻，
本上
嘿嘿，是啊，
很重要。
没
那
错，
我最后再问一个小问题啊，
好，
我
是，
觉得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老师的线上课程带回去，因为我觉得线上课程里
那
面
感
非常
谢，
多的精髓跟故事哈。那刚
是，
才我们讲时间是这个样子，那老师
对，
会建议一般退休金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准备会比较好？
哦，好，有四个工具啊，啊，这四个工具其实哈，大家也都比较耳熟能详。比如说，我是不太建议用比特币去存退休金，我不太建议，因为它的那个波动性实在是太不稳定。
对，太不稳定，对。
那但是我们的确有看到有些年轻人说，哇，妈搞个几年就翻天了，哦，什
对，
么人间10年币圈只要一天，呵呵，
对，
但是那个不太适合退休金的逻辑，
没错。
哦，那个叫做发财啊或投机，
对，投机那不算
啊，那
投
我们对，那我们讲。如果投资的话，我还是鼓励做基金跟股票。
基金跟股票呀。
对，股票呢可以选大型股，啊，因为你是要做退休金用的。小型股虽然股性活泼了哈，它上得快下得快，那你的心脏可能会受不了。
对。
哦，所以我们可以挑大型股。那你说我怎么知道哪些大型股？很简单，各位，我跟大家报告，你可以看0050。他持有那台湾最大的50家公司，那50家你都可以来持有，因为那都是台湾将近1800家的上市贵公司，前50大已经算资优生了。
对
啊，
对，
那你可以买他们的股票长期持有，跟着公司成长。
呀，跟着
哦，
公司
那
走。
这个政府基金都在买，你也不用太担心，因为他一定有人接盘。
对对，
好，那第二个基金的话。主动型基金或被动型基金，看个人喜好。那现在大家比较主流，会觉得我用 ETF 好像懒人投资、傻瓜投资。OK，不想花太多时间的，那就 ETF。那如果你自己愿意研究基金，因为你会花一点时间研究基金，你会找到主动型基金有些投报率真的还是蛮漂亮的，
对，
会比被动的更好。但是那个必须你做一些功课了
也要做
啊，
功
所以
课。
就看个人啊，我自己是。我会买 ETF 啊，也会买主动型基金，我会搭配。
搭配一下，没错。
那现在有一种专门给退休用的基金，它叫做目标到期。
目标到齐。
对，那什么叫目标到期呢？哎，其实这个东西哦，很多的学者都在推荐，然后呢，政府也在推。好，目标到期就这样，它的基金名称哦，直接写2023年。2029年、2039年、2049年，你只要看目标到期，它上面那个时间点啊，假设你选2049，就表示你的退休时间是靠近2049。那买这种基金有什么好处？有哦，你买了之后，因为我们现在离2049还有25年，
对。
好，所以它会把基金的成分尽量放在。成长，哦，资本利得让他基金会赚钱。可是如果呢，到了2040年，因为他越来越靠近那个2049要退休的时间点，他自己会去调节，把基金的债券比重配高，股票比重配低，让你的基金过去赚的钱持盈保泰，钱留下来。哦，所以我自己也会蛮喜欢这种基金，因为这种基金我不用去烦恼怎么操作，我只要让它稳定的扣款就好。
对，他是等
哦，
于
这个
是
叫目标到期。
帮着你去规划，当你退休那一刹那的时候呢，你有足够持盈保泰的资金去帮你过退休的生活。
啊，另外，如果是比较保守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我就建议你就是共同基金啊，搭配股票啊，对不起啊，不是搭配股，搭配保险
搭配保险。
保单，对，比如说什么外币保单、美元保单啊，这种保单有个好处啦。它的那个，我们讲它不能叫投报率，它叫宣告利率，保单宣告利率大概落在3%、3.5%，你要太高它也没有，但是低它也不会太差，3点多%、4点多%大概就这样。可是好处就是 经济情况不论怎么改变，你不用太担心了，
它很稳。
因为对，很稳啊，就是大概这样。你要就好像我们226那个铁人三项，你知道那个竞赛的选手，他们在10小时内就完成了赛程，不得了啊！
没
可是
错，
我们一般素人，哇，素人是要17小时、16小时、十
对，
四小时。那这个有落差啊，所以保险就像这样了。保险就像那个素人，啊、哦，素素的，你要他太好没有，但是他不会太差，他就帮你稳稳的在那边，啊、哦，所以他适合保守型的听众，
呀，
哦，所以你就从这三个来下手就好，一个叫做股票，一个叫基金，啊，一
行，
个就是保险，这样子。
保险呀。我觉得今天啊，听到这个叶问老师跟大家分享，我相信大家对于退休金的整个架构，不管一层、二层、三层，然后能领多少，怎么去领，包含你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去准备你的这个退休金，认为在退休之后要准备多少的钱啊，甚至说你在退休金的这个准备过程当中，花用什么样方式去准备，我觉得或多或少啊，对于一些我们不管是小白也好。或是你想要理解，但是理解了一知半解也好，都有非常大的收获。因为毕竟这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后一里路啊，非常重要的资源。所以我再次跟大家分享，所以知识是无价的。老师的这堂劳工退休金完全攻略呢，我相信时间不是很长，我觉得持续不断的听，记住之后拿来用，拿来用之后才会生命中有用的这个资源。今天非常开心，谢谢叶问老师给我们带来
谢
这么
谢，
宝贵的分享。
谢谢豪哥。
也希望呢，未来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呢，能够吸收到你宝贵的知识。谢谢叶问老师，
好，谢谢豪哥，谢谢各位听众好朋友，谢谢哦，
拜拜。
拜拜，谢
好
谢。
声音，我们下一集再见。